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24号早上，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今天是立春，所以呢，我们来到了半春节了。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这是早春，虽然呢天气还是很冷，但是呢我们的春天已经来了。那么就像丰德在第五空间说的早春啊，也谢谢呢樱桃今天立春，然后我们的劝慰子替我们科普一下，立春阳气始生，人体呢也应当适应了自然界阳气生发万物复苏的状态，保养春生之气。起居上呢，不妨早点起床，可以在早晨去散散步，舒展一下我们的形体，振奋阳气。好，今天立春，但是外头下雪呢，所以如果要出去呢，穿暖和一点，不然呢，在家里呢，做做体操也是行的。
通常呢，春头呢都是这样啊，乍暖还寒。
为什么你讲话就没有人家讲话那么好听呢？早春为什么叫春头呢？
春头、春尾、春中间嘛。
对哦，原来你讲的是那个村子啊，不是我们的春啊，一个有翘舌，一个没翘舌的。
我就是春呢、啊。
你的普通话行了，我们知道要帮您纠正一下啊。那么今天呢，有没有咬春呢？就是民间有吃春饼、吃萝卜。那就是要迎春纳福。
那个扁皮鸭、烤鸭算不算那个春饼呢？
你不要说了，人家说的春饼你没吃过，所以你就是呢张冠李戴。
那个荷叶饼也算吗？
不算不算，这个大家说说，我们的万峰老师他真的是不是北方人，春饼不是烤鸭，北京烤鸭那个不叫春饼。哎，我都不知道如何说你了，一大早呢你就开始呢想那些呢有的没的，吃那些呢想吃那些那么肥腻的，早春吃一点清淡的行不？
不行，过年嘛就大鱼大肉。
你过年可以大鱼大肉，现在还没过年，现在呢很多人都还没回家呢，还在努力工作呢。今天呢除了是立春，也是世界癌症日，也是农民节，也是国际人类博爱日。哇，今天的可热闹了啊。你想
多适合这文慧老师，因为他是最博爱的
啊，我以为你要说多适合文慧呢，可以挑个什么日子啊，譬如说博爱啊，或者是什么立春啊，农民呢放一整天的假，就让万峰老师在这忙活就行了啊。那么我们继续的灵修还在显现期，教会的瓦器呢今天来到了穆德，这个人不认识
啊，都是穆什么穆勒穆德穆，
我们知道这些都是翻译的啊，他们呢不一定是同姓的，不要用中国人的姓氏呢去想他们。那究竟他是谁呢？等到我们的万峰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啊。那么今天是立春啊，我们要来说说呢立春除了咬春啊，吃春饼吃萝卜，我们还可以怎么养生呢？刚才我们的劝慰子已经说了，哎，可以早点起床，散散步，舒展一下我们的身体啊。那么还有可以做其他什么事呢？ 接着就是我们的约伯记42章第5节，我们要继续的查考有什么代祷的事情呢，赶快呢放上来，我看到了，继续为小五来祷告，因为他有血友病，那么昨儿晚上呢半夜疼得醒过来了，今天早上要去打针，每一次打针都是很疼的，另外呢打针的费用每一次都要30多元，那么对小五来讲呢要不断不断的这样打，的确是一笔开销，有点吃不消啊，所以我们纪念我们的家人小五。那么今天要和大家说啥呢？
啥？
那立春养生嘛，先说
立春也养生，
当然要养生，
每天都养生，
的确一年四季都要，
太体贴肉体了，
哎，你要把身体顾好，你才能够好好的为主而活，对不对？那么立春养生的重点在养肝助阳健脾，抓住这三个重点，养肝助阳健脾。那么饮食呢就要少酸多甘辛，什么意思呢？多吃葱啊韭菜这些呢辛甘食物，助我们的阳气生发。那么怎么养呢？可以每天呢梳头顶，那因为我们的头壁呢头壁
头皮吧
头部
啊，
我们的头部是诸阳之会，就是我们所有的阳气汇集的地方，那么我们可以用牛角梳梳理头部，可以呢助阳气生发。哎，这个适合您，哎，您不是一直担心、
啊、M 字额
哦，对呀，所以呢这个适合您，可以用牛角梳梳你的头部，那可以帮助你的阳气生发，然后呢头发就生出来了。如果没有牛角梳怎么办呢？可以用指甲替代，每天早起以手指甲从前面啊前额这个发际线一直梳，梳到了后发际线100遍。
这样啊？
对，其实你想到
我觉得这样梳啊梳啊就拖很多了。
不会，叫你轻轻梳，谁叫你拉扯你的头发呢？那么坚持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发现自己的发质光亮，还有呢帮助我们黑发生出来，还有呢保持我们神清气爽，而对高血压啦、头晕头疼啦、失眠啦、神经衰弱这些呢都有一定的效果。
我立刻梳了一下，然后呢
一下没用的，
然后呢立刻看到这个录音室的桌面都是头皮，
请你
都掉了下去了，
请你离开那个桌子，因为我也跟你共用同一张桌子
所以不能随便梳。
那可以，只要你不是梳在别人的桌上就行了。记住啊，可以呢拿出你家的梳子开始早晨梳你的头发吧，从前额梳到呢后脑部100遍哦，边听节目边开始梳。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显现期灵修，你看见吗？以赛亚书49章8到16节，
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帮助了你。我要保护你，要借着你与百姓立约，为了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芜之地为业。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在黑暗里的人说：显现吧。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光秃的高地必有食物。他们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因为怜悯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我必在众山开辟路径，大道也要填高。 看哪、啊，他们从远方来，有些从北方来，有些从西方来，有些从色弗尼地来。诸天哪、啊，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众山哪、啊，应当扬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他要怜悯他的困苦之民。西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怜悯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啊，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城墙常在我眼前。
很多时候听到一些慕道的朋友说，我又看不见耶稣，怎么知道他是真的呢？有时候连基督徒也对耶稣抱有这种怀疑的心。我们是否真的可以看见耶稣，经历到诗人在第八节说的，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帮助了你，我要保护你。容许笔者来分享一个自身的经历。当笔者仍然是一个两个月大的胎儿在母亲的腹中呢，父母所居住的房子发生了火灾。爸爸抱着我的哥哥先走到街上，而妈妈就用水弄湿了棉被包住自己走到街上。但他一个不小心踩到棉被，就从楼梯上滚到街上。但是他不但保住了自己的性命，连腹中只有两个月的胎儿也竟然完全没有问题。笔者在大学呢是读生物学的，按照一般的常识，遇到这样的意外，即使保住母亲的生命，但腹中的胎儿呢，应该保不住的。过去这60多年，笔者不知道看见神多少次保守自己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危机，真的是诗人在最后第16节所赞叹的一样，看哪、啊，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亲爱的朋友，在你的人生中，你看见自己经历了无数次的偶然呢？还是你也看见诗人所说的，在拯救的日子，我帮助了你，我要保护你呢？如果把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必然会叫你惊讶。他们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因为怜悯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以赛亚书49章10节。
显现七灵修，你看见吗？作者陈学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2月4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Sure. 脱魔性，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路的前方，就算黑夜漫长，我仍要活出盼望。
人生的高低起伏，神会陪你一同度过。
2026年，良友电台与你
活出盼望，
活出盼望，就在尽头的那方。
2026活出盼望，不要留白，这是文慧今年的口号。2026不留白，
我还第一次听了你今年的口号。
哎呀，可见您今年多不注意我呢，都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您才第一次听啊。
你的口号第一次说。
那我要说了，是不是第一次说呢？您听过了没有？听过了请在第五空间，如果您能冒泡的话，在第五空间呢加个一，说听过了，听过了文慧这样说的，让万峰老师知道是他孤陋寡闻。
嗯，感谢神嘛。
啊，你的感谢神又出来了，招牌的啊。好了，刚才呢我们一起灵修的经文是以赛亚书49章8到16节，你看见吗？
对，诸天呢要欢呼，大地要快乐，因为呢耶和华安慰了他的百姓，怜悯了他困苦之民啊。妇人呢就不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
是，有没有看到呢？
怎么看到？
看见神在你生命中的恩典，神在你生命中的作为。
对，这个就是显现期啊，就是神要彰显出来了，我们要看见了，出来吧，显现吧，就这样。
是，那其实有的时候呢，看见我们的肉体眼睛是看见了，但是呢，心灵的眼睛呢却没有张开。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心灵的眼睛也能够张开，能够看见今天是神悦纳的日子，就如同呢这个圣经所说的，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日子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帮助了你，我要保护你，要借着你与百姓立约。 为了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芜之地为业，对那被捆锁的人说出来吧，对在黑暗里的人说显现吧。这是神悦纳的日子，神给我们今天，你看见了吗？你的心灵眼睛是否已经张开，迎接神要在今天对你所做的奇妙作为呢？
对了，所以呢，我们呢就是透过呢很多个教会的历史人物呢，就看这个事情。特别呢，就是今天的这个穆德呢，是一个促进世界和平的一个的基督徒，甚至呢，他拿过诺贝尔奖。
哦，是吗？
对，是教会领袖拿诺贝尔奖。
哇，很不哎。和平奖吧，
通常都是，不然拿科学奖吗？
没有啊，有很多非常棒的基督徒，在科研方面有
了突破。这跟我们教会中的瓦器有什么关系呢？
哎，他们拿了科研奖，科研方面的诺贝尔奖。
那之前的很多诺贝尔也肯定信耶稣吗？
对，整个教会历史起了很大的作用啊！
感谢
神，谁说不可能？以后可能发生，对不对？就像今天我们所灵修的经文，你会看见的。那这位穆德是谁呢？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
教会的建立，经历过会议、争论，甚至杀戮，但就是一步一脚印，成为了今天的奠基石。教会的建立也是一块一块的瓦器包裹着那宝贝，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
耶和华啊，我的心仰望你，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依靠你。
教会中的瓦器。
来到教会中的瓦器，今天呢，我们介绍的这位主角呢，是20世纪里头基督教界最伟大的外交家与建筑师。他一生都在搭建桥梁，希望呢，宗派之间、国家之间、信仰与世界之间的桥梁。他也是曾经获得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基督教领袖，他的名字叫约翰穆德，跟之前介绍的穆迪不一样啊，那个是穆迪，这个是 Mott 啊，不一样的。1865年的穆德呢，在美国纽约出生。他在大学的期间呢，当时呢就被一个学生的属灵运动影响。如果你会问他的志向呢，他会跟你说，在这一代将福音传遍天下，就是他的理想呢哈。这个就是年轻的时代的穆德。这句话不是一句随随便便的口号，而是穆德一生的哲学。他意识到，如果要在他的一个世代完成这么宏大的使命，基督徒呢，一定不能够再各自为政。首先，他就开始投身于这个学生志愿运动，然后呢，成为了基督教青年会的领袖。当时呢，这个青年会 YMCA 呢是一个非宗派的群体，不管你是什么的背景，我们都能够放下教义的争论，为了青年人的德、智、体、群、美而努力。就是在这个 YMCA 青年会的服事当中，穆德锻炼出他罕见的格局，他就是看见了整块的合场，而不是单单看到自己的堂会，看见自己的群体。如果说上一次分享的戴德生改变了这个宣教在沿海地区到内地的那种深度呢，穆德就改变了宣教的广度还有连接啊。那1910年呢，在苏格兰的爱丁堡呢，举行过一场很有名的改写教会历史的会议，叫爱丁堡世界宣教大会。穆德就是这场大会的主席。当时来自中国1200个宣教领袖都聚集在一堂，穆德就站在讲台上面，就用他那种冷静、理性、充满权威的声音去告诉在场的所有人，就是说宣教最大的障碍不是在于异教的环顾，而是教会内部的分裂。在那一场里头也出现了一些的有名的概念，就是例如三次运动：自治、自养、 四船都是由那次出来的。这场的运动呢，就被公认为现代的普世合一运动的起点。穆德呢，就让大家意识到，虽然呢，我们每个教会呢，不同的形式啊，不同的管理啊，使命啊，都是不一样，而做法也不一样，但是呢，我们要在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个责任上，这个大使命里头，我们一定要一致的。于是穆德就在不同的宗派当中穿针引线，就试图覆盖全球的教会网络，建立一个合一的教会。穆德一生经历了两次的世界大战，当世界陷入疯狂的时候，他把他的合一的梦延伸到人道主义跟和平工作里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呢，穆德呢就利用了 YMCA 青年会的网络，在交战各国当中的战俘营呢就救援，他就帮助不同国籍受苦的灵魂呢可以回家。他这种国际的精神呢就赢得各国元首的尊重。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了表扬这个穆德呢为了世界和平的贡献，还有在人道主义的工作，促进宗教之间的理解，那所以呢他就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1946年呢非常特殊，因为教会的领袖获得世界和平最高的荣誉呢是很少有的哈，证明了当福音的合一不仅仅是停留在口号，而是落实到苦难世界的关怀的时候，连这个不幸的世界也会为之动容。然而身为走在时代最前线的合一推动者，穆德也承受了很多的压力，很多的批评，特别是在后来1948年成立了世界教会协会，就是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的时候呢，穆德呢决定我要跟天主教、跟东正教、跟不同的群体有合一啊，所以在教义上面呢我们要松一点，只要在这个尼西亚信经里头合一就可以了。于是就有很多人挑战他，你是不是不尊重66卷的圣经啊？你是不是不尊重我们新教的传统啊？你是不是在稀释真理啊？所以呢，合一运动呢也被人批评成为神学自由主义。批评穆德的人就说，如果我们为了合一而什么都愿意放弃的时候，那福音还剩下什么呢？穆德就坚持，如果我们只是为那些细微的教义差异而老死不相往来，如何我们在世人面前见证基督的爱呢？穆德就是在这种撕裂很多方的不同看法当中前行，他深知合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就是多方被拉扯，维持那个脆弱的平衡。对他来说，可能合一的道路远比宣教的道路更加孤独。今天我们回顾约翰穆德的一生，我们一定要面对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信仰是不是让我们与这个世界隔绝，还是让我们与人连接呢？穆德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可能为了这个主国度里头的完全合一，我们要放下我们所坚持的一些我们所谓的真理。到底那块饼是耶稣基督变质说，还是实体临在，还是纪念说，你都说不清楚，为什么这么坚持呢？宣教需要合一，各自为政的教会呢，在这个世界里头呢，发挥不了最大的影响力，甚至别人觉得你教会都是分裂的，为什么我要相信你所说的合一呢？第二，就是基督徒不单是要说和平，更加要做和平，带领人跟人找回和平，还有这个勇气，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要我衰微是很难的，教会被吞并呢就是我衰微了哈。但是如果你在强大的时候还能够说合一呢，这个才是真正的勇气。希望我们可以学习穆德的经验，用他一双手接触无数不一样的人。
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
神就开始动工， 在我们当中。
上帝一年高过我们第一年，
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
从心合一。
把使命献上自己，
同心合一，同心合一，
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
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早上好。 立春的日子啊，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为什么刚才文慧会笑呢？是因为呢，我觉得万峰老师呢，好像那个什么，好像那个娃娃，机器娃娃，我只要呢对他看一眼，摁一下，他马上就自动反应，早上好，狮子，绝世武功，马上就出现
了。这个是反应弹嘛，就是你要。他做啥呢？他就反应过来，然后就给你反应，给你反应那样。
代表我们有默契啊。那么现在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冒泡的也是很多的老朋友。不过有一位新朋友出现 ，JKJG
啊，
对了，
欢迎你，
欢迎你，新朋友。那么早上的8:05，您正在收听的是2026年2月的第四天，2月4号，星期三。那么7:30到8:30为您直播的线上今天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是我们每天早上会有的空中团契，所以欢迎我们的来再说一次他的名字，有点难记啊 ，JKJG。对的，欢迎您每天早上可以冒泡在这里呢，有空中团契，非常的欢乐，可以分享您的生活点滴、带导事项，也可以说说您的见证，还有提问题。因为万峰老师在这里，他打字好快的呢。那我
怎么？
我负责说教训他，然后呢，他就负责打字，在第五空间跟大伙呢好好的交流互动，不是吗？
就是文慧老师找个借口不打字，就这样。
没有，我也打字的，但是既然万峰老师在这，
他写电邮骂我的时候好快。
你怎么把我们的秘密，私底下的秘密都这样的暴露出来的呢？
感谢神。
那今天呢是立春，我们说过了啊，要好好的呢过这个春天，所以呢身体健康很重要。我们说过了，要好好的吃咬春，今天吃个春饼吧，自己做个春饼吧。还有呢，吃萝卜。我们也说呢，早上早点起床，梳梳你的头。哎，我就发现好多人呢，有好多的点子啊。例如呢，
真妹说她弄了9包的豆子来做豆腐。所以呢，有些时候呢，如果春节都是吃春饼啊，吃萝卜，对于某些行业是很辛苦的。
你错了，你错了。
我又错什么？
他那个豆包不是为了咬春，他那个豆包是因为尾牙。
对啊，所以我就说，
你不知道尾牙是什么吗？跟咬春不同的。
我说在节日都吃同样的应节食品，会突然某一天对于某个行业压力山大。
那个行业可欢迎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全年可能就只靠这个季节挣钱了，所以你不要替人家担心太多好吗？你知道有些行业一年就是靠着几个节日来挣钱的啊。那真妹虽然辛苦，但是有钱挣不好吗？好了，不过你也要多一点休息啊。那我看到了怡染世界呢，就用自己做的发酵过的那个什么发酵的酵素来洗头发，他说洗了之后不掉头发。然后呢还有谁呢，说现在敏敏说呢，现在呢都不用洗发水的，都是用比较古老的洗发皂。诶，跟文慧一样，文慧现在也是用洗发皂，还有就是中药做成的洗发水，我真的觉得很好，不再掉头发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说说，诶，除了洗头发梳头顶，我们还要做什么？拍拍我们的大腿根。诶，先说呢可以吃一些什么东西吗？吃饱了再来拍大腿根啊。哎，建议一个春天养生汤，就是苹果百合栗子汤。因为现在苹果呢，冬天特别北方的苹果真的好吃，所以呢可以呢买当季的苹果。百合呢您可以到中药铺去买百合，栗子也是冬天的应季的，所以呢我们来煮个苹果百合栗子汤。那苹果一个，莲子一两，哎呀，还要莲子啊！如果没莲子行不行呢？我觉得可以的啊，莲子一两，然后百合一两，栗子半斤。那如果你到中药铺，顺便就买什么呢？南北杏3钱，无花果4个。如果没有无花果行不行呢？也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有苹果、百合跟栗子。然后瘦肉，记得啊，是瘦肉啊，瘦肉半斤，功效是什么？润肺止咳。 哇，这个汤好喝啊。
我以为你说我只是等着那块瘦肉，其他不太重要。
对你来讲
都是为了那块肉。
对文慧来讲啊，其他才重要呢。我喜欢吃苹果，我喜欢吃莲子，我喜欢吃百合，我喜欢吃栗子，我喜欢南北杏，还有无花果。那这个
就不喜欢瘦肉。
这个汤呢啊，是咸甜咸甜的，咸里头呢有甜的滋味，你加一点点，加一点点的盐吧就行了，润肺止咳，试试看哦。去中药铺呢，一次过的啊，买莲子、百合，还有南北杏，还有无花果，晒得干的无花果，然后呢，新鲜的苹果，新鲜的栗子，再加个瘦肉，哇，这个煲汤好喝极了。那，如果你要简单一点的也行，你就苹果、瘦肉，再加个栗子，或者是呢，栗子鸡汤。也是好喝的啊！
啊，那个肉都是好吃的啊，那个鸡啊，那个
肉
啊，
你就不要想到肉去了。好啦，我们可以煮一锅，你吃肉，我吃那些的果子就行了啊。这个汤是好喝的，特别在春天适合大伙儿喝。好了，喝饱了汤，我们来拍大腿根了。那除了刚才讲的，我们可以每天呢拍拍腹股沟。那腹股沟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大腿根，那位于呢我们的腹部跟大腿根部连接的皱褶处，是吗？对的，
哦，
就是我们的大腿根嘛。
对，
那是一个斜形的这个沟，嗯，怎么样？
那个地方按好像有点尴尬，要回家才能。
所以叫你回家，他叫你拍，不叫你摁。
拍也尴尬，不知道你拍在哪。
那你就不要对着别人拍嘛，你就对着自己拍就行了，对不对？那叫你回家拍，没有叫你在公司拍嘛，没叫你一边走路一边拍嘛。那就是呢，起于呢骨盆两侧的啊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吧，就是大腿根呐。
我也喜欢捏它，因为捏呢，觉得那个肌肉是很需要捏的，因为平常我都不做运动。最痛的那个大腿根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我有一次去骑马，然后张开了腿两个多小时，哇，痛得不得了。
山东彩虹109说呢，这个养生汤太好了，不过呢食材不全，有时间再去买。他现在喝鸽子汤，哇，鸽子汤也好补的嘞。
鸽子我不喜欢，有骨头很多。
还有我是不吃鸽子的，但是我知道鸽子汤好喝而且很补。那其实呢不一定要所有的食材都全了，你就是单单的苹果加个水梨、鸭梨，然后再加个杏仁，或者是呢再加个栗子、瘦肉就已经很好喝，或者你有无花果干再加个苹果、加个栗子、瘦肉也行。那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苹果、栗子，那当然如果有百合也行啊。好了，我们再回过头来说说这个大腿根。中医，我们的清风认不认同呢？中医认为呢，大腿根是人体的十字路口，多条重要的经络从这里经过，或者是从这里开始。
我发现呢，全身都是人体的十字路口，
这里
手啊、
这里
脚啊、
这里不是不是，只有几个地方。第一个就是大腿根，第二呢是我们的腋窝，哈，很重要的。所以呢，记住，这是人体的经络的十字路口，经常拍打呢，有健脾的功效。例如什么呢？这是足太阴脾经，就是跟脾功能直接相关的经络，它从大腿的内侧经过我们的大腿根腹股沟，然后呢就进入我们的腹部，这个联络我们的脾胃，所以呢你经常拍这个大腿根对我们的脾是有帮助的。再来，它是足厥阴肝经，那这是肝，跟肝很有关系的经络。那么是它的这个路径呢是环绕我们的阴部，然后抵达小腹，经过了我们腹股沟的区域，所以呢拍打腹股沟能够使我们的肝经呢就是刺激我们的肝呢，使我们的肝经通畅。你看我说的都没气了。好，再来一个，就是足少阴肾经， 这个就是跟肾有关系了，也经过我们的小腹啊，在腹股沟的区域呢啊，就是汇合了。所以呢，肾是人体的先天之本，所以如果我们拍打腹股沟，就能够帮助我们的肾呐、啊。
我觉得这样按个脚底按摩就好了嘛，那就脚底捏一下，就是又肾啊又肺啊又心，
你自己能不能脚底按摩呢？你
可以啊，就腿伸上来然后自己刷一下就可以了吗？
你有这个时间，叫你拍你都没时间还去摁呢。
摸脚底好像比这个摸大腿根没
那么不雅，叫你拍在家里，不是叫你哪里不雅呢？我觉得就是拍你的肚子腹股沟的地方啊，你想到哪儿去了？为什么我们的万峰老师一直觉得不雅，也没有叫你在公众场合，你在公众场合也不能够摁自己的脚吧，把鞋子脱起来，把袜子脱起来，反正呢就是叫你呢没事儿，在家里自己一个人就拍拍你的大腿根。那腹股沟气血是否呢通畅，就关乎我们的肝、我们的脾、我们的肾三大脏腑的功能。拍打腹股沟呢，正是通过物理刺激来疏通这个关键的枢纽，进而达到呢健脾的目的。特别适合谁呢？在办公室久坐的上班族，以及容易消化不良、身体乏力、压力大的人群。
大树呢提醒你别乱拍、因为拍了可能好像圣经的雅歌一样，被天使一摸啊，就完蛋了大腿根。
好，大树，您跟万峰老师好好的去面壁。
好吧。
约伯祸患未止，帐篷倾塌，妻子三女尽都离世。约伯恶疮缠身，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
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吧，你离开神死了吧。
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收获吗？
不能之中他人唱赞歌，
纵然心碎难当，他仍不离弃神。
纵然苦楚钻心，他仍仰望救主。
盼望就是破碎中的持守，
苦难中的仰望。
从苦中他看到希望，灰烬里生出芬芳，点亮黑暗中迷失的世界。
2026年线上今天，与你一起
活出盼望，
与主同行。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
约伯记42:5，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看到呢，文慧说要拍打这个大腿根啊，大家呢都有一些的回应、啊。
对，我一直以为只有这个内侧是这个大腿根。
已经说了，就是我们的大腿跟腹部连接之处，所以有外侧有内侧。你在公众场合就拍拍你的外侧、就是。
我里头都是折痕，因为都是肚腩。
嗯， 所以更需要拍，对不对？而且不要重拍，轻轻的拍。好啦，我们回过头来，不要拍啊，现在做节目。
好，对不起，
万峰老师
发了个音效。
万峰老师真的是好奇宝宝啊，我每天都被他刺激到，我的热情呢、像火山爆发一样的爆发出来，都活蹦乱跳的，像这个什么热锅上的不是蚂蚁，而是那个已经被炸的被煮的虾子一样的蹦蹦跳。好，回过头来说说我们这周的经文，约伯记42:5。约伯之所以能够解开他的心结，不再追究受苦的原因，是因为他对神有更实在的认识，因此他也从新的不同的角度去看他所遭遇的苦难。首先，义人为什么受苦呢？
都没什么原因呢。
那神并不是为了跟撒旦争胜斗气，然后就使这个约伯遭难，更不是呢受不住撒旦的刺激挑动，以至于呢将约伯交在撒旦的手中受苦，而是神用苦难让约伯更认识他，也更认识自己。那么苦难呢，其实有一些积极的意义啊。首先，苦难呢让我们更深的认识神。你看，苦难使约伯从风闻有你到亲眼看见你。还有呢，苦难让我们更深的认识自己。神使约伯受苦的原因乃在于约伯并不真正的认识自己真正的本相，以及对神的无知。约伯认为自己并没有犯罪啊，在他和朋友的辩论当中让我们看见他的自以为意。那约伯执着于一个义人为什么要受苦呢？所以神亲自跟他对话，让他看到真实的自己，终于在伟大的神面前他谦卑下来。
还有我们通常的那些受苦呢，都是人际的关系啊，生老病死啊，那类型的情况、那但是神创造这个循环里头，生老病死都得面对啊，你哪怕觉得那个是很痛苦的过程。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本来就是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头，那所以呢苦难其实有不同的根源。我相信约伯记就是帮助我们去看这件事情。当我们遭受苦难的时候，首先要省察的是苦难是不是犯罪带来的惩罚。如果是，那么认罪悔改是唯一的出路。就像约翰一书1:9说的什么呢？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那如果苦难不是犯罪的直接结果，那么我们就要避免自怜抱怨，而是要信靠神，求神赐给我们力量，相信神的应许。那想到保罗是不是呢，他也是在苦难当中靠主仍然有喜乐。还有苦难也是生命的奥秘，我们未必能够在今生得到我们想要的答案，神呢也没有义务一定要给我们解释或者给我们答案。
对啊，因为苦难有些时候是没有解释的，有些时候呢是我们看不到神更大的规律。
对的，所以呢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
有人说约伯从神的一番话领悟到苦难不是问题，而是神的计划，是人经历的机会，那你同意吗？
我们的轻轻听
终于打进来啦。
对，
我红星老师、新天老师，你们好。
你好。
其实也是突然之间想到打电话的，我也没准备好要背进去。
没关系，就说说你2026你有想做什么吗？
我觉得我最需要的，我还是把圣经多读读。
多读经。
圣经。因为今年我的孩子，我觉得他今年也有很大的成长，他也开始读圣经了，然后经常问一些圣经上的问题。然后我觉得我这有些方面也太缺乏了，我也需要再好好的在学习，也在成长中，要不然我都回答不了他的问题了。
我忘记了您孩子多大呢？
他今年刚在读大一。
那所以在大学里头他能够自己读经，我觉得要为此感恩。
这也是我今年很感恩的事，因为他从小我也是给他带了主日学的。他有两本圣经，但是他在家的时候从来不读，我每天都会跟他说要读经啊，要什么什么的，没有行动的。 但是教堂还是一直都跟我去的。我就一直在感觉我是不是只把他带到教堂里，然后神没有进到他的心里面。然后他读书之前我心里很怕的，哦，怕他在外面会远离神的。结果他到那之后完全超过了我的想象，我真的很感恩，我觉得一切都是神的安排。就像那首歌，一切都有神的美意吧。
是妈妈的守望，天父的保守看顾。当然我觉得孩子他自己的心里头这些种子就是从小在里头了，现在呢他开始自己发芽了，所以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激励。
每个人心里一亩一亩田，那是我心里一个。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金句。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纪念听众朋友的需要。首先我们纪念真妹，我们感恩呢她昨天的儿子真的来找儿媳妇认罪去认错，求你去帮助她，真的不是单单说说而已，真的在生命里头活出他与他悔改的心相称的行为，请你帮助他。也纪念真妹呢，现在这几天呢都在预备这个尾牙，一天做了9包豆子，所以一定是很辛苦的，请你让他呢真的有力量面对每一天。我们呢纪念江江呢，他觉得一直呢很懒惰，体贴肉体，就觉得呢自己没什么动力去在信仰上面成长，就请你与他同行，也没有灵修，请你帮助他有力量，也是面对每一天。纪念怡然世界的女儿呢，今天还有一天考试，纪念每一个考试的孩子，好好做到他们所预备的时间，还有他们的对应他们预备的这个需要。我们纪念小五呢，要打针啊，每次打针呢都需要几十块钱，同时间呢也是很痛，请你帮助他，可以找到一些的中药啊，一些的不同的药物帮助他。纪念张望林呢，现在还有咳嗽，今天要去医院检查治疗啊。也纪念呢邓飞弟兄的大伯呢，他淋巴咽喉癌呢，就喉咙呢一点堵死了，请你帮助他晚上也发烧，也不能做手术，要等待化疗。我们也纪念这个丰德弟兄的朱弟兄啊，手脚抽搐，说话不清，不能干活，请你照顾他。还有纪念微臣丰德呢，很久没有领圣餐了，也感恩劝慰子刚刚有机会领圣餐，请你都与他们同在。祷告奉主名求，阿们。
轻轻听，
我们最高的特权就是向主说话，最大的义务就是听主的声音。
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对不起啊，刚刚才看到 JKJG 的那个祷告，因为我刚才在整理那个祷告次序。
求神帮助这个朋友能够想起来他借的东西应该要还。
好，求主纪念，奉主名求，阿
们。
好，在这里祝福你有美好的立春，春天开始了。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展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珍惜。